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纯净的文章，去掉心中的过去。今天在与一位同修交流时，同修说起他最近总是碰到常人，问起他家的几位亲戚，而恰恰这几位亲戚都是这位同修很讨厌的亲人。同修说他该提高了，不应该再陷入以前的事中，并有意提醒我，让我也善待我身边的亲人，把我心底与他类似的心理障碍彻底的解开，从中去掉它，提高上来。同修的话是那么的真诚直朴，在真心感谢同修的提醒时，我想到了师父。细想起来，师父早就用类似同修碰到的事情点化过我，可我总是不悟，还把其当作是偶然的，当作是那个打听人的好心，意思是多管闲事，打听他不该知道的事，向内找自己，发现在我的心灵深处并没有忘记与一位亲戚家的恩怨纠葛。当我提起那位亲戚家时，脑中就会翻出几年前我的父母被迫害时，我住在他家，他们家的人是怎么对我不好的，在我父母回来后，他家做的事又是怎么的过分不讲理，满脑子都是在埋怨人家如何的对自己不好，如何的对自己不公。当我把这些坦诚地说给同修听后，同修笑道，我就知道是这样，所以我才跟你交流这些的。听了同修的话，我突然明白，原来自己在谈到那家亲戚时，脑中所反映出来的不是真正自己的思维，而是一种物质，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还有一种强大的业力对修炼者影响非常大，叫做思想业。人活着就得思考，由于人迷于常人之中，时常在思想中产生一种为了名利色气等而发出的意念，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思想业力。我想真我一定是纯真善良的，是具有真善忍特性的，真我不会因为在常人中的得失利益而记恨抱怨，会以苦为乐，把自己当作修炼人，用法理要求自己，从中提高升华。我们每位大法弟子所遇到的事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修炼提高的机会，最终是要提高上来的。明白了这些后，我不再去执着以前的事，从心底里真正的把其放下，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善待我身边的亲人，让他们也感受到我修炼大法后的喜悦与幸福。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谈在发正念过程中的修炼体会。自己虽然也一直在做着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但是对发正念作用的理解认识上有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开始由于理解不深刻，从而不重视，每天4次发正念不能全做到。后来经过反复学习师父有关发正念的经文，看到明慧上同修们的文章，在法理上不断的有所提高，但还存在发正念时好时坏，有时也出现单手立掌倒手莲花手印双掌合拢迷糊过去的现象， 经过近几年努力多学法、坚定实修，在师父的加持下，切实感受到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对发正念重要性的认识提高了。我一直盘腿非常疼，双盘达不到半小时就疼得汗水顺着头发向下流，衣服全浸透，呼吸上不来气，浑身哆嗦。一段时间内，左腿也曾经常从睡眠中痛得醒过来，我一直把它当作宵夜对待。看到同修们双盘一两个小时，自己感到汗颜，非常钦佩。但是问到同修们好像腿疼的都没有像我这么厉害，再想到十年还达不到双盘标准的情况。师父的经文中说，一定要重视发正念，及时清理邪恶和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免被邪恶钻空子。正念，我认识到这是旧势力在钻空子，阻碍我修炼，阻碍我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绝不只是宵夜问题。当我连续性的针对邪恶迫害，影响自己盘腿打坐练功而发正念，结果经过一段时间后，左腿大腿根处长出了一个鹅蛋般大小的肿块，从毛孔里往外冒恶臭的脓血。这个肿块及冒脓的过程并不疼，与常人的反应完全不同。肿块消了后，腿就不疼了，盘腿也没像那样疼了，几天后就能盘半个小时了。我想是体内的邪恶被清除了。通过这件事见证了大法的威力，我也理解了及时清理自我空间场的作用。一次我们三人学法发正念时，我突然看见右边出现一个人形，一下子两眼发绿光，吓我一跳。一会儿左边一束闪电般的光剑带着声响向我劈来。这两次我睁开眼睛时，看到那两位同修手都倒了，头也低了，心想邪恶见我没迷糊就针对我来了。事后及时与同修交流，他们俩都说当时主意识不清，似睡非睡的，根本发不出正念，打不出神通。通过这件事，大家更进一步认识到邪恶希望我们都迷糊才好，只有我们集中精力，大脑清醒，才能解体邪恶。今年3月28日，我到无锡附近地区出差，正逢中共协党花巨资在无锡办佛教论坛。我想大法弟子碰到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就针对协党利用办会意在要诋毁法轮功的层面连续发正念，结果接连两天早晨醒时脑海里都是佛教的音乐及嗡嗡的听不清的念经声，似乎两天睡梦中也一直有一些僧人的形象在与我沟通，还有幼小时的一些好像与修炼有关的事，具体的醒来就全忘了，当时就发正念清除干扰。发正念要持之以恒，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近一年多以来，家里三人除我以外的两位亲人陆续开始学法，在外地的儿子回家时也第二次看了师父的九讲录像带，我的修炼环境越来越好。发正念要符合法理，我向内找自己还存在着很多人的执着欲望、人的情、求安逸、做事心、欢喜心等等，发正念就铲除他们。当我针对面对面讲真相还有张不开口的障碍发正念时，感到效果不好。现在认识到我是用了人心看待讲真相，并掺杂了一种任务心理，不够纯净。我应该否定旧势力对我这样的安排，让我不擅长与陌生人讲话，不能承认强化这一人的观念，要铲除旧势力障碍我用神的力量去做面对面讲真相的事才对。发正念是救度众生的保障，在最近用手机群发短信的过程中，时时处处都体现着用集中、纯净、平稳的心态发正念，突破手机网络封锁发短信的成功率就高，集体发正念效果强。同修们集体向邓魔头的画像发正念，解体他悬挂在那儿对世人的毒害，并解体另外空间场中的邪灵烂鬼，一段时间后该画像被清除。我看了《明慧周刊》第380期，建议大陆各地区大法弟子协调好发正念，主动清除邪恶一文后的一天中午，12点发正念时，眼前瞬间出现师父高大的半侧面立掌形象，腿边一侧是一片比师尊矮许多的佛。 激动的我悟到是师父领着全体大法弟子发正念的。从那以后，我发正念时，除状态不好的个别几次外，都非常清醒。效果好的一次，感到正念的力量像涟漪似的向外放射。师父新经文曼哈顿讲法发表后，当我学习了四遍时，我发正念加了一念，将自己常人的习性从自我空间场中清除出去时，感到全身为之一震，眼泪不由自主地刷一下流了出来。我悟到是师父把我这方面的业力给拿掉了，我神的一面感激地流出了眼泪。我想师父又为我承担了多少业力啊。自己发正念不重视时，也就是学法修炼不精进时，发正念作用不强时，也就是法理认识不清时，发正念迷糊时，也就是正念不足时，发正念效果不好时，也就是自己的心性有问题及外界邪恶的干扰时。个人体悟，师父赋予我们发正念这一神通法宝，是给予我们一个修炼的机会，一条修炼的路，为了在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中铸就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威德，为了将我们提升到宇宙大情中而煞费苦心的安排，一定要重视，认真按师父的要求做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直言的文章。
怕被人误解也是一颗执着心。我租住的房子在三楼，二楼的邻居是一个失眠症患者，且心脏不好，所以喜欢安静。因为漏水和噪音等原因，他与以前在我现在住的房子里的人关系不好，所以当我们搬来时，他情绪上有些抵触，也提前给我们谈了他的情况，目的是让我们注意。前几天，二楼邻居又找来了，问我们家安了什么新电器，说从正月初二三开始，他们家就有一种昼夜不停的嗡嗡声，搅得他白天晚上不得安宁。这种声音是从我们家发出的，看得出邻居很痛苦，已经忍无可忍。我们说什么也没买，邻居不信，到我们家后阳台查看，当看到只有电冰箱在工作时，说是不是冰箱的原因，我们只好把冰箱的电源断掉，让他回家再听听是否还有噪音。一番折腾，终于证明不是我们家的原因，但仍然没有找到出现噪音的原因。既然不是我们家的原因，我也就如释重负。然而邻居是傍晚来找的，以前我没注意有噪音，自他说了后的那天晚上和第二天早上，我也听到了让人心烦的嗡嗡声，但吃完早饭后至今就再没有这种声音了。我们这才发现，可能是暖气管道吸了气发出的声音，因为第二天恰好暖气停了，噪音也没有了。噪音没有了本来是件好事，可我心里却有了想法，怎么这么巧，邻居刚刚找了我们，噪音就没有了。好像噪音真是从我们家发出的，好像是我们因为邻居找了修理了什么东西，才使噪音停了。于是我觉得邻居会误解我们，几次产生了要去邻居家解释一下噪音停止的原因的想法，这种想法还很强烈，甚至还想邻居早不找我们晚不找我们，偏偏这个时候找，暖气早不停晚不停，偏偏这个时候停，这不太巧了吗？太容易让人误解了吗？甚至觉得再有几天噪音也好，只要能证明不是我们家发出的，不会被误解就行。完全站在我的立场上考虑得失，仔细向内找，发现这种怕被人误解的想法，其实是一颗维护自我的私心，是一颗爱面子的心，是自己平时那颗拔尖要强、不愿被人说的心的一种表现，同时也是一种情。问题找到了，心也平复了。真是小事情暴露了大执着。通过此事我认识到，修炼的路上没有偶然的事情，当我们遇到麻烦时，任何一种辩解都是对自我的维护，都是修炼人不应该有的状态。只有抛开表面人的对与错，无条件地向内找，才能找到人心，去掉人心，在修炼的路上不断前行。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对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一点认识。我弟的同修很少，也被迫害得很严重。我们几个同修曾经同时被非法关押，当时向内找就是揭露邪恶、曝光邪恶的事没做。当时我有一念，一定要听师父的话，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我用心记下了恶警的名字和他们的全部恶行，还有那些参与迫害犯人的名字和他们的家庭住址等。不认识的我就主动问他们的姓名。从黑窝里出来后，我首先给小号的头子的家写了真相信，并告诉了他们亲人的恶行，接下来就是曝光恶警的恶行，无论是以前干的还是现在干的，是凡关于这个人的所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行，通通上网曝光，并且针对每一名恶警都写了专门的曝光材料。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只要是对大法弟子的骚扰都一一进行曝光。从居委会的片长、 主任到直接负责本片的片警都把他们的电话及相关信息发往明慧。同修们都积极配合收集相关信息，把劝善信写到恶警的亲人那里，把真相信发到被迫害的同修的单位领导手中，如果换领导马上再写劝善信真相信给他们，主动清理邪恶，给被迫害同修开辟修炼环境，让那些有缘人得救。以上做法效果非常好，被非法关押的同修一年半没上班，他的领导主动给他交了养老保险金，并告诉下任领导某某出来马上让他上班，下任领导也明白了真相，再次给同修交保险金，并且阻止恶警对同修的骚扰。也有的单位的领导怕公安局，有一次同修弘法被恶人诬告，公安局给单位施压，当时这个单位的领导也想配合邪恶迫害，我们及时交流，立即写了真相信给那位领导，周一上班他的办公桌上放了劝善信，他看后真没有参与迫害同修。在以后他多次接到我们发去的劝善信，他也越来越明白真相，不再配合公安的任何问话，为自己也选择了一个好的未来。真的是听师傅的话才最安全，我们的每一封劝善信及曝光邪恶的材料都渗透着我们救度众生的愿望，我们坚信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红银二法正乾坤，使那些恶警收敛了恶行，并且在逐渐的变好。这几年中我们全部用真名实姓揭露迫害，每一件事都写得详细准确，我们坚定的信师信法，根本没想过恶人会报复我们，所以大法的无边法力就展现出来了。我们地区同修很少很少，很多事都是在异地同修的配合下完成的，我们时时都想着共同配合好揭露迫害，从来也没有分过是你的事还是他的事，只要是为了救度众生，震慑邪恶，抑制邪恶，清除邪恶，帮助同修，就是我们必须去做的，而且要做得好的，也是我们修炼境界与状态的体现。十年中我们几名同修走过了不会揭露邪恶，到被迫揭露邪恶，到主动清除邪恶的过程，这期间也去掉了我们的怕心等许多执着心，也体现了整体配合的强大法力。真心希望同修们能重视曝光当地邪恶，也真心希望那些掌握第一手迫害事实的同修主动与同修们配合，加大力度揭露邪恶。在此也感谢那些与我们配合的同修，同时也感谢明慧编辑部的同修，没有你们的鼎力相助，我们几个人不会做到这个程度，再次感谢你们的合作。
匆匆，迟迟不离，歇一歇。 皆有缘。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明真分享劝世人三退的经验。在劝世人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中，如遇对政党政府国家分不清的人，可以拿希特勒的纳粹政府与德国的关系举例说明。希特勒成为纳粹党的头目，并上台组建了执政德国的政府，从而发动二次大战。现今纳粹政府与政党都已成为全球唾弃的对象，共产协党及其组成的县政府与中国的关系既是如此，天灭了危害人间的纳粹党，前苏联及东欧共产阵营的解体证实了共产邪说的失败，今天也要灭了这个祸乱全球的中共协党，早退早得福。劝三退中可先发问，你是做炎黄子孙还是做马列子孙？大部分人选择做炎黄子孙。接下来讲清当人举着拳头对受共产邪党邪灵宣毒誓入党团队献命时，就是一种契约，就是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他，他就在你身上打上他的印记，可怕的印记可在额头或右手上，从此他就能从你身上吸取能量，就像传说中恶鬼附身吸取人的元阳一样。古人认识到人体经络的真实存在，人眼却看不见，兽的印记也是如此，肉眼看不见却真实存在。三退就是抹去兽的印记，摆脱共产邪灵的控制，天灭中共时可保平安。劝三退中讲共产邪党对中国人历次残暴的政治运动迫害死8000万条人命，统治中破坏中华文明神传文化，宣传无神论，斗争哲学变异国人思想，变异国人思想使得社会道德沦丧。讲清共产邪党的生存之道就是不停的斗，于天斗破坏人的信仰，于地斗破坏自然环境，于人斗破坏人的善良本性。那宇宙中还有什么他不斗的？他不就是反自然反人类的邪灵吗？只有三退才能保平安。通过劝三退，常人都能认识到大法弟子是为他着想， 完全是为他好，从而理解大法弟子，做出明智的选择。在讲真相中，讲述大法已弘传114个国家，尤其要讲我们同宗同族的台湾，有50多万人修炼大法，讲述大法当年在大陆开传的历史及健身方面的奇效，天安门自焚伟案。最后告诉他，常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必有福报。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慧德大法弟子就如何发放神韵光盘与本地区同修切磋。神韵光盘在大法弟子随师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也是不可替代的。那么如何能让神韵光盘更好地发挥作用呢？下面就我弟的情况谈一谈个人的一点看法。一，神韵的内容被称为世界第一秀，从常人层面都是品质最好的演出，那从修炼的角度看更是力量无穷。师父谈到神韵演出时说，过程中我叫节目的质量，演出质量一定要保证完美，效果一定要保证最好，不能出任何纰漏，不能出任何问题。无论在哪一个环节上，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所以我们在制作时也要本着这样的认真态度，把神韵光盘的包装、光盘封面、封套或封盒做到美观专业，让人一看就产生好感。二，个人认为神韵光盘不适合像真相传单那样大面积散发，原因是这样会造成大法资源的浪费。神韵光盘的制作成本很高，为了确保光盘的质量，同修们在制作的过程中耗费了很大的财力和物力，如果不能直接发放到世人的手中，有的会被不明真相的人当作废品给处理掉，这样就会给我们带来不必要的损失。三，个人建议神韵光盘应面对面发放，这样做的好处是，一，通过交谈可以知道对方是否有观看神韵光盘的条件。二，通过我们的直接介绍可以引起世人对神韵的重视和想要进一步观看的愿望。三，在这一过程中也可以进一步去除我们的怕心，从而更好完成我们随师救度众生的大愿。以上是我个人一些浅显认识，这里在恭引师父关于发放神韵光盘的讲法作为我们的指导。弟子，神韵光盘在大陆的推广，目前这种力度是否可以推广神韵的同时，是否可以同时讲大法真相？有同修说，最好在看神韵前，不要让人有障碍，认为是大法的。是，讲真相一时不能讲到位，那最好先什么都不说，看了光盘它就变了，那时候你找他讲真相都能听进去。可是在没看的时候，你讲真相不到位，他要抱成见去看了，他只要脑子有一念，他看的效果就不好，有一念就是障碍。在明慧10周年法会上讲法。
请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关于手写真相标语的讨论。最近我在北京一小区楼道内的墙上看到有手写的八个大字，法正人心，善恶有报。这八个大字是用红笔写的，四个字一行，分为两行，但是字迹潦草，歪歪扭扭。这个楼内刚刷过白墙，这样一来，本来想要讲真相救人的八个字，这样呈现在白墙上显得非常不美观。我个人认为讲真相的效果大打折扣，常人有可能不接受，还引起反感。另外，法正人心这句话常人很可能看不懂，不知道这是指法轮大法在归正人心，讲真相效果很有限，建议用更通俗的语句写标语，让常人一眼就看明白，容易了解真相。当然，我完全能理解同修在写真相标语时可能面临的压力，有可能导致写得很快很潦草，从而引起字体变形。但是我想，我们是不是不能为了完成任务而做？我们应该让每个真相标语资料都呈现出它的美好，真正启迪出常人的善念和正念。大家一定都记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关于书法气功的那段法。我理解我们自己的修炼状态和写标语时的心态都带在标语里了。如果写的时候状态不好，那么救人的威力可能也打了折扣了。也许我们写了很多很多这样字迹潦草的标语，还不如珍惜一块白墙，端端正正地写好一条标语而带来的救人效果好。只要经过这条标语的人都能感受到标语带来的纯正、美好和大法的威力，也许就一条标语能救很多人。可能有的同修本来一直写字就不好看，那么建议这样的同修是不是可以选择其他项目去做，比如发资料或贴打印好的美观的真相不干胶，甚至都可以自己提前在纸上从容写好后再出去找合适的地方贴。其实这里不是指责写这条标语的同修，在面临压力下走出来讲真相的大法弟子都非常了不起，是希望提醒在做手写标语讲真相的同修注意一下我们做的效果，真正达到更好的救人效果。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发真相资料的过程中修自己。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弟子，十多年来在险恶的环境下，在无数磨难中，是伟大的师尊一路慈悲呵护，才使我一步一步磕磕绊绊地走到了今天。我这颗兼修大法的心始终不曾动摇过。回顾自己的修炼历程，心中有太多的感触，有太多的话想对师尊说。以下我讲讲自己在发真相资料的过程中是如何修心性的。大法真相资料在救度世人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能够让世人知道大法的殊胜与美好，了解世界各国和各地区大法弘传的盛况，心中升起敬仰大法的正念，也能够让世人看清中共邪党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的罪恶，从而认清邪党的本质，最终退出邪党所属的一切组织，为自己的生命选择美好的未来。对这一点，我与同修一样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因此多年来在做好三件事的过程中，我能够持之以恒地向世人发大法真相资料，并且在发资料的过程中修自己。真相资料是大法弟子救人的法器，在发资料的过程中要用正念，用慈悲心去做才能做好。拿到同修做出的精美资料后，我都要把各种资料先看一遍，然后按不同内容搭配好，最后装入自封袋。发资料的时候一路发正念，清除所有的干扰因素，让世人拿到并认真看真相资料。进到居民楼一般从上往下发，边上楼边观察情况，将真相资料贴在放在世人能看到的地方，或投入正在用的信箱，从不敷衍了事，随手乱放。
如需要贴在门上时，要贴得端端正正，注意别弄坏门上的福字，不直接贴在新的防盗门上，避免引起世人反感，影响世人接受真相的效果。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可用心不到，就可能失去发真相资料的作用。我悟到，用心去做，做得最好，真相资料才能发挥出最好的救人效果。因此，几年来，我都是这样用心去发资料的。每周我都出去发各种真相资料，有小册子、光盘、酒瓶、明慧周报等，少则几十份，多则一二百份。多年坚持，从没间断，没有什么节假日、敏感日。在发资料的过程中，如果我能用心学法，正念就足，坐得就稳，一般都能顺利发完，平安返回。有的时候没学好法，人心人念和各种执着心起来了，就会有干扰。每当出现问题，我就及时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找到执着心去掉，情况就会有改变。因此，发真相资料的过程也是我修心性、提高自己的过程。刚开始发资料时，正念不足，怕心很重，心不正就会招来麻烦。如有一次去居民楼发资料，出门时有些打怵，我告诉自己必须得迈出这一步，有事在，有法在，怕什么？我一路默背着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选自红银威德。等到进楼发时，还是有些紧张，正往信箱放资料时，一扇门突然开了，一中年妇女探出头来看着我。当时我三步并作两步冲了出来，慌不择路，结果走进了死胡同。回身一看，哪有人影，都是自己怕心作怪。我问自己，怕心这么重能救人吗？到底怕什么？怕被人诬告？怕被抓？为什么怕？是自我保护的人心太重了，信师信法打了折扣。找到了执着心，我的心就稳下来了，下决心要去掉怕心，要堂堂正正去做好该做的。随着发资料次数和数量不断增多，怕心慢慢越来越少，心态变得比较平稳，在遇到突发事件就能够冷静理智地处理。有一次晚上出去贴真相粘贴，被一辆轿车中的男子发现了，他拿着手机冲到我面前，当看清了粘贴上的内容后，大声嚷道，今天终于抓到你了，我马上打110报警把你抓起来。面对突然出现的情况，我很冷静，开始我想趁黑立即走脱，刚走出几步，脑中马上想起了师父的法，哪里出现了问题，哪里就是需要你们去讲清真相，去救度。选自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我几步返回去，决定向他讲真相，为阻止他报警对大法犯罪，也害了他自己。我一把拽住他拿手机的胳膊，告诉他，大法弟子都是修真善忍的，我原来为名利争争斗斗弄了一身病，修了大法使我道德升华，无病一身轻。现在江泽民大肆迫害法轮功，谁练法轮功就抓捕迫害谁，制造谎言欺骗老百姓，仇恨法轮功，诋毁大法师父，我们利用这种形式为大法，为我们师父讨公道，这没有错。这男子开始凶巴巴的，非叫我去派出所。我边讲真相边发正念，清除操控他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他慢慢缓和下来，说，算了，你走吧。我知道操控他的邪恶生命销毁了，他人的表面也有点明白了。这一次能化险为夷，我知道是师尊慈悲呵护的结果。事后我向内找我自己，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这段时间发真相资料一直比较顺利，便产生了欢喜心，放松了安全意识。我的空间场不纯净了，给邪恶可乘之机。师父说，在正念不足的情况下就容易出问题。选自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这说的正是我，从中我悟道，在正实法救众生这条路上，必须时时保持正念，绝不能放松自己，否则就会出问题，被邪恶钻空子，给正实法讲真相救众生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小组学法时和同修说了自己发真相资料过程中的问题与教训，师父的讲法、同修的帮助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发真相资料绝不能像常人那样为完成任务而做，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证实法，让世人明白真相，解脱中共邪党的桎梏，使生命得救。心念一定要正，资料发得多不一定就修得好，只有摆正基点，所做的事才是大法弟子该做的，才是神圣的，否则就是在干常人的事。我告诫自己，在正法最后的路上，要记住师父的教诲，学好法，修好自己，正念强，更好地做好三件事，让师尊少一些操心，多一些欣慰。谢谢师尊。
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清慧的文章，在繁忙中持之以恒做好三件事，过并也关中修自己。我是99年农历四月初八，师尊华诞的这一天正是走进大法中修炼的。得法前全身哪个部位都有病，特别是坐骨神经痛，使我非常痛苦。走入修炼后不长时间，全身疼痛基本消失，但在03年上半年腿病又犯了。我是一个菜农，家里有近3亩菜地，我没有其他运输工具，只能凭肩挑脚走去卖菜，一担菜少说也有150-160斤。我家离集市又远，又要挑着担过河上码头，丈夫又出去打工去了，没有帮手，自己已经是50出头的人了，困难是相当大的。有一天夜里3点起床，提了满满一担豆角上集市去卖，走到半路上脚痛得很厉害，寸步难行，有几个熟人要抢着帮我挑，被我婉拒了。我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是个修炼人，遇到的这些磨难都是过关，我这些不舒服的反应只不过是师父给我承受之余的一点反应，必须得自己承受。就这样， 我一步一拐的下坡上坡又下坡，硬是分两次把这些菜卖完了，到第二天才把暂时在家休息的女儿女婿叫来帮忙。从那天开始，我站不能站，坐不能坐，躺着睡觉都痛得不行，但每天照样夜里三点起床下地干活，到集市卖菜。有一天晚上，我十二点多才睡，一点多就起床，几担菜卖完回家已是下午四点多了，眼睛都睁不开了。刚躺下去十多分钟，邻居家电话机坏了，把我叫醒后再也没有睡，又下地干活去了，连续痛了四十多天。我每天照样坚持做好三件事，只是练功没有盘腿，四十天后基本上没有那么痛了。我慢慢地试着盘上去，而且不长时间我又能盘上一个小时了。后来我一个熟人跟我说，他一个亲戚也是我这个症状，到医院花了好几千块钱，最后还是残废了。感谢师父给了我重生，我也让我家人与周围人看到了大法的超常。前几年我随女儿到外地她开的店里帮忙，有一次身体不舒服，三天没吃东西，头很痛又发烧，但我每天坚持四个整点发正念，听师父讲法，给来女儿店里的顾客讲真相，劝三退。当我身体很难受的时候，就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我是住持正法的大法徒，尽管我有执着，也不允许任何生命来左右我，我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还有好多有缘人等着弟子去救度，我要为众生好好活着，请师父加持。到第四天早上起来，同样没吃东西，但感到全身轻飘飘的，浑身是劲，也让来自全国各地公司员工看到了大法的神奇。抓紧所谓敏感日救人，中共邪党利用其篡政几十年来迫害民众的经验，以所谓的敏感日挑起一部分人迫害另一部分人，但是就是利用邪恶生命耍的这些花招，只能对常人管用，但对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不起作用。中共恶党暴政几十年，运动一个接一个，迫害死了八千万无辜的生命，那些邪党贪官大肆敛财，不顾人民死活，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使上亿民众被邪恶的谎言欺骗。在大法弟子不断讲真相中，特别是九评集书出来之后，民众纷纷觉醒，并引发了几千万人的三退大潮。他能不敏感吗？他已经把自己带入了天天敏感的境地，这不正好给我们大法弟子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创造了机会吗？因为我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精进不停地做好自己该做的，没有什么敏感日，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因为我有这颗心，无论多忙，每天都坚持学法，发正念，讲真相，劝世人三退，天天坚持该贴的贴，该发的发，该讲的讲，用真相币也没有落下，甚至还把大法真相歌曲唱给世人听。我劝退的有公安局退休局长、医院老院长、工商所老所长、派出所老所长、学校老校长等等邪党党员和各行各业的很多众生。邪党奥运前夕最多的时候能劝退三十几个，现在多的时候也能达到十几个人。现在我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对着我高喊法轮大法好，有时在派出所旁边也要劝退几个，有人边开玩笑边当真的跟我说，这里是派出所，你不怕抓吗？我说，宪法规定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我没犯法，凭什么抓我？因为我心里想的就是救人，所以我多次在敏感地点讲真相都比较顺利，修正一丝一念，用行动证实法。师父说，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红银实修。我牢记师父教诲，用卖菜与很多人打交道的机会证实法，救度众生。我的儿女早已安家了，而且家庭都比较幸福，如果我是个常人，我根本不会那么辛苦去自己种菜卖菜为生，可以干点别的， 甚至完全可以依赖丈夫和儿女来养我，可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师尊给的，没有大法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应该把正实法救度众生放在生命的首要位置。如果我换一个其他环境，就不能像卖菜那样持之以恒地做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就这样，我利用卖菜的便利条件，一方面把大法的真相福音传给有缘人，一面想方设法种出使顾客满意的菜，而且卖菜从不短斤少两，有的老顾客甚至秤都不看，还有人非我的菜不买。正如有的顾客说，法轮功的菜成了品牌了。在卖菜过程中，时时告诫自己，处处都要按照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利益上不和人家去争，碰到需要帮助的人立刻就去帮。有一次，一个中年男子买了别人的辣椒，不小心把塑料袋弄破了，我看到后连忙自己拿出一个袋子给他装好，他非常感激，说你为什么这样好呢？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的师父叫我们在任何环境下都要做好人，与人为善。他感到很吃惊，问我电视里为什么说的那么可怕呢？于是我就给他讲自焚真相，还给他讲了文革、六四、反右等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邪党的邪恶本质，并且把大法祛病健身见奇效、红传世界、深受全世界欢迎以及善恶有报的天理讲给了他。还没等我说完，他就提出他也要学。现在他虽然不太精进，但也看过了几遍转法轮，而且他自己和家人也三退了，要讲的东西实在太多，就不一一例举了。最后我真心的谢谢师父，谢谢资料点的同修以及所有跟上正法进程的同修，我一定更加精进不止，修去名利情，更加努力地学好法，修出更大的慈悲，更大限度地救度众生，圆满随师还。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